我对百度这家公司很好奇啊，他好像做啥都成不了，可以从一个过去就是过来人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吗？
百度它的 PPT 文化是很盛行的，有很多的那个从你们当年的咨询公司请来的 PPT 大神。
他让我想到了今天的字节跳动，就是我几乎所有的麦肯锡前同事全都去了字节跳动，这些跳动里面的 PPT 大师应该比当年百度的密度还要高。
我觉得他就是下一个百度。
今天的创业播客的嘉宾呢，是我的大学同学徐子墨。这一期播客呢，也是一个特殊系列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浙大创业班 ITP 十周年毕业纪念的一个活动。在最近呢，我会依次访谈我过去的40位大学同学，因为我们是浙大创业班，所以大部分同学其实都在从事创业相关的工作。今天的访谈对象，也就是播客的嘉宾，是我曾经的第一任创业合伙人，是子墨。我们大学时候做了第一次的创业，欢迎子墨。
大家好。
子墨，要不你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墨，我是。四川人，然后是浙大毕业的，在浙大呢是学生物系统工程的，然后跟高建一样辅修了 ITP， 就创新与创业管理，然后是双学位。大学里呢就有两件事情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意义重大的。第一件就是跟高建合伙。对，我觉得那可能也不叫创业，因为毕竟没赚什么钱，然后对，没有什么那个 GMV， 对，然后所以我把它当做社团，当时还叫摸摸旅行，我们就是一边上着 ITP 的课，然后一边做那个社团的 logo， 然后想它的名字，就还挺有意思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也是跟当时 ITP 的班里的同学在浙大那个。紫金港最大的校区里最中心的位置吧，有一间200多平的咖啡厅。完了，我已经忘了那个咖啡厅的名字叫什么
了。啊，是不是叫什么爱想吧？
对对对，爱想吧。对，就是这是我在大学里的两件比较有意思的经历。
对啊，你说到爱想吧，我那个你不说我真的已经完全忘了你们后来还做了那个东西。那个爱想吧，当时你们是团队是哪几个人参与的呀？
丁凌云，老丁。然后周洋，小乐，
徐小乐是吧？
对，徐小乐。完了，不会，我可能还有其他人，我要是想不起他肯定会生气。我想想，
我今天列提纲的时候，
还有大
石，完全没有想到这个。
还有大石，石若洋
也参与了，石若洋。
对的，还有木可，好像是法务。我们的
你们这么多人参加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当时我都没有参加，
你没有，
然后我现在竟然在开咖啡馆。
对呀，缘分真的很奇妙，这兜兜转转，真的好神奇。
你当时竟然是学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我也是没有想到呀。
生物系统工程，
这个是干什么的呀？这个专业？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大棚蔬菜相关的知识，我们都要学。就是所以大棚蔬菜里面有什么嘛？有蔬菜对吧？就所以生物相关的、植物相关的我们都要学，像一些因为大棚蔬菜它会有微生物呀，这些我们都要学。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那个大棚蔬菜它是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里的湿度、温度、光照这些。就是环境相关的我们也要学，然后大棚蔬菜里我们还需要人为的就是去控制一些东西，所以一些编程类的就自动化编程类的这些我们要学。就曾经我还学过那个 C 语言啊什么之类的，还学的还挺杂的。
还是挺杂的一个专业，就非常浙大的一个专业，因为我觉得浙大的好像大部分专业都非常的综合非常的杂，大家都是什么都学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你大学期间的经历真的还挺 ITP 的对吧？一边是学着管理加上这个工程，然后呢又做了两个社团或者说是小小的校园创业项目吧。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摸摸旅行。这个其实当时缘起应该是我记得子墨是在做校园票务代理对吧？
对，
就在我们开始做摸摸之前你应该已经在做兼职，在那个校园里面卖那个什么宋城还有什么演艺的这种景区的门票，西塘的门票。对，是你的一个赚外快的小兼职， 然后当时我们一起进了 ITP 就创业班之后呢，有一门课，这个课程是要求大家组成小组，每个小组做一个创业项目。那我当时就把子墨的这个项目和我当时在做什么社交网络嘛，做人人网什么的，对吧，结合了起来。
对，
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业项目。大概意思呢，就是通过人人网这样的社交网络来宣传获客，然后转化的销售呢，就是卖子墨的这些旅行产品。一方面是各个杭州各个景点的门票，另外就是杭州各个旅行社的周边游，然后就像什么西塘、乌镇一日游、两日游这些，通过人人网把它卖给杭州各个大学的大学生。我总结的还不错吧，应该
很不错。但其中有一个亮点，你可能漏掉了，就是在当年那会儿是2010年、2011年吧，然后还是就是旅游行业还是跟团游为主，然后对的情况下，我记得是你清楚的提出了半自助旅行
对吧？啊，
这个概念，
对对对，其实就是散客拼团。对，在旅游行里面就是散客拼团，然后我们自己发明了一个词叫半自助
旅游，对，
半自助，就是我们给大家包了，其实就是机加酒嘛，给大家包了大巴跟
酒店
对吧，然后还包了门票，然后剩下的大家就自由行。
对对对，然后后面半自助旅行还有自由行就很盛行了。
是的，我记得我们做到后来的时候，因为学校里也出现了模仿者跟竞争对手嘛，我当时还吵过一架，说他们是抄袭我们的半自助旅行的概念。
对对的对的，
这个你还记得？
哎，记得记得。因为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艺龙嘛，也属于是旅游行业，所以后来我工作了之后就到了专业的就是比较专业市场行业里面去回顾的时候，才发现说哦，我们当时提出那个在校园里提出半自助行是非常超前的一个概念。因为是我已经工作了之后，已经进入到酒旅行业之后，慢慢的才从跟团游流行半自助旅行，然后自由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当年可能经常出国交流啊什么的，有关系，可能国外这些概念已经比较成熟了当时。
哎，那正好也说到你创业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嘛，那你要不也简单介绍一下你毕业之后在各个大厂的工作经历。
对，我当时毕业的时候还小小波折了一下。我当时因为在大学里我个人感觉啊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就是有点风生水起那种感觉吧。因为当时我们摸摸旅行你早早的就退出，就有点隐身了啊，就没有怎么出现了。我一直还坚持的，我还带了好几届那个学弟学妹呢，就摸摸旅行的，就作为一个社团嘛，每年都在纳新啊，然后就学弟学妹们也一直还在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咖啡厅做的也还比较好，然后跟学校老师呀什么的关系也比较好，就还挺舒服的，就已经就有一个舒适圈在那边了。然后所以当时你第一选择是直博，就是要留在学校里，就不敢面对那个不敢面对社会，不敢去直面那个残酷的现实，然后想要直博。然后我还申请了浙大管院的直博，然后后来还通过了，拿到了名额，所以错过了秋招，后来是参与的春招。我们当年你记得吗，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太热门，当时热门的应该还是房地产行业，还有咨询行业，还有那个当年那个什么快销行业。
我记得当时那个大家找工作什么淘宝网大家都根本看不上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我是因为错过了秋招，所以那些热门的机会根本都没有了。后来是参加了春招，就我到春招的时候突然一下醒悟了。
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小插曲啊，你的直播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就是直播本身没有出什么问题，是我自己突然一下醒悟了，就是我突然发现，因为那会儿我已经拿到直播名额了之后，才开始做那个毕业设计，因为我是双专业嘛，有两份毕业设计，然后所以意味着我有两个论文要写，然后这两个 论文把我整懵了，然后突然一下
怎么回事，
突然一下醒悟了，就发现我自己不是，就是不适合做科研，就是没有那个耐心去待在实验室里写东西搞研究。对对对，然后所以到了已经秋招已经过去了，就是最好的就是去找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但那会儿确实醒悟了，就是自己当时做那个选择是为了逃避，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或者是适合做研究。对对对，后来所以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直博的名额，然后选择了去工作。然后春招找工作也是就是机会比较少了嘛，然后像互联网当时的互联网整体来说，在社会上它的那个效率还是很高的，而且体感是非常好的。然后当时去参加招聘的话是翼龙刚好有一个24小时闪电 offer 的这么一个就是机会吧，然后我觉得是效率非常高的，然后拿到了 offer 就直接去，就阴差阳错的进入了互联网。
哎，你当时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科研，还有考虑过别的路吗？比如说求职之外，你有考虑过继续直接做创业吗？比如说把爱想吧然后把陌陌旅行当成一个业务继续做下去。
还真没有。为什么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没有我还真不清楚，但真没有考虑。可能是因为确实这两个项目当时算了一笔账吧，都没赚什么钱。我记得陌陌旅行其实是还是赚钱的，但是当时是账户上有几千块钱的盈利，但是就是可能太就是没有什么空间了吧，没有什么空间了，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也没什么热情了，对，你走了吗？然后没什么热情了。
我记得我当时是拿了一笔钱走了，我记得我拿那笔钱给自己买了第一台苹果手机。
忘了，反正当时我记得有几千块钱是在陌陌旅行的，但后来我也没拿走，然后留在社团还是怎么样，就是时间也比较久远了。对，然后咖啡馆的话，说实话，当时我们是有一个就是最有卖点的一个点是说，就跟老师说的，我们要存学生经营，不找外面的那个就是全职的，我们全是兼职的。然后其实这一点搞得我们就是搞得我们几个人非常的累，其实非常的崩溃。就其实搞卫生这一点就可以把学生搞得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懵的一个状态。对，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自己已经开过了，我知道里面的坑。
你很能体会是吧？当时我们主打就是说全找兼职，让大家来体验生活，但这个体验生活真的是首先第一很累，人很累，第二是真的做不好，就当时那个咖啡馆真的各种卫生其实是非常堪忧的，但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了，非常尽力了，做到自己极致了，但就是搞不干净，就因为就不是专业的嘛。对，
真的没有干过活儿。
对，所以就是不可能毕业之后做这两块了。
就被你这么一点，我发现，哎，我怎么就这么多年兜兜转转，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大学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哇塞，真的，
真的是吧？你看，我又在杭州开咖啡馆了，然后呢，还做那个这么多旅行相关的事情，真的感觉是回到了10年前。可能当时我如果加入了你们那个咖啡馆团队，我如果把陌陌旅行继续做下去，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对呀，都真的是都相关，所以你做的事情我也挺熟的，只能说挺熟的，但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年就是有点小打小闹的意思嘛，你现在你还是正儿八经在创业。
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不继续做创业嘛，因为我们浙大创业班出来的就一直会被人问，对吧？特别是我们大学期间还做过创业项目，我其实印象挺深刻的，为什么不做陌陌旅行？第一呢，就确实觉得这是个小项目，不觉得它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世界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刚毕业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志向超级远大的，
对，
是吧？就追求的东西都非常的高大上，比如说念书的人，你会看到身边的人去斯坦福啊，去哈佛啊，那求职的人大家去什么麦肯锡贝恩，对吧？那我当时走的求职这条路，那一下子拿到个几十万的 offer， 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太牛了。 然后创业，其实真的没有人会选择毕业创业的。毕业创业大家都会觉得确实好像是一个不那么光鲜亮丽的选择。对，所以我现在想，就算回过头去，我当选择做咖啡，选择做旅行，可能毕业的时候也会坚持不下去。
对，虽然还有就是你当时的 offer 是我印象应该是最好的 offer 吧，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明确的记得是26万年薪，是吗？
我都不记得，我就知道是30万不到一点。
26万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数字，真的对印象很深。就是咨询好像是麦肯锡是吗？还是？
不是，当时是 Booz 那个公司，我进去之后就没了，因为他成立了100年，在第100周年的时候被普华永道收购了，然后我是他100年来招的第一个浙大人，也成了唯一一个浙大人。
哦，对吗？但你还在，还在那儿工作了好几年，好像是不是？
对，工作了好久，其实也不久，工作2年。就是我去了之后没多久就收购了嘛，然后我就在那个他收购之后还是保持独立运营的，但是品牌就换成了普华永道斯略特，然后我在那边又继续工作了1年，一共2年的时间，然后再去了麦肯锡这样子。
嗯，你记得这份子。
你在翼龙好像也做的不短的，我看你工作时间其实都挺长的，先是翼龙3年，然后到百度做了4年、对吧，然后后来又去了 B 站。然后我看因为子墨先给我分享了一份他的简历，我发现你的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呀，就是这个简历真的非常漂亮，感觉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好，你能简单分享一下你过去几年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路程吗？
嗯，就我过去几年的话，第一份工作是翼龙嘛，然后在翼龙相当于是、其实翼龙当时我也是进了一个他们叫当年也比较流行的那个叫管培生项目，对，管培生项目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其实有点就是衔接了大学到社会这么一段，他会集中给你一些培训啊，然后就我相当于在翼龙也有一帮同学，我们60个人，然后一起去工作、PK 成长，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氛围，然后当时其实做的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杂的一个工作，就是每天可能要去打电话给酒店，翼龙嘛，他是给帮酒店在线上去售卖房间的这么一个生意，然后当时要去包括去跑线下，挨着挨着去跑线下去拜访酒店，然后线上给酒店打电话，哎，你今天有没有房啊？这做的是非常，其实现在来看是非常，怎么说，比杂工的这样一个工作吧。对，但是其实，但它锻炼了我的一些韧性，还有那种地气、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对，我觉得是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当时给了你一个氛围，60个人一起做这样一件事情，你就不会觉得累呀，或者是嫌弃他太杂了呀什么之类的。对对对，然后这是第一份工作，就在翼龙，然后后来我们在内部叫销售，采购型销售这么一个工种。对，采购型销售，就是要去对接客户，要每天去跟那些酒店，你要酒店有你们可能接触的更多是5星级酒店，我们当时你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接触的就是一些就小旅馆老板，他自己可能搞了10来间房，然后把它装修，就比如说一晚上就几十块钱这种。对，你要去跟这样的人打交道，然后就每天要跟玩很不同的人去打交道，就锻炼了自己一些就是在职场的一些韧性。然后还有就是处理复杂场景和复杂关系的那种能力吧。就是这是在翼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去做销售运营，就我从自己做完销售之后开始去做销售运营，然后这个时候就学习到很多职场的技能，去就是管理翼龙也是全国的一个，当时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互联网公司了，全国有很多销售。对，然后去管理这些销售的一些业绩，然后目标，然后活动等等。对，所以翼龙相当于是我互联网运营工作的一个启蒙阶段吧。然后这是翼龙的三年， 后来我在翼龙的老板去了百度，然后他叫我过去，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在百度呢，主要有三个阶段的经历，就其实我虽然在每个公司待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其实在一个公司里也经常会就是自己的具体工作内容也是会变动的。对，互联网公司就是有一个流行的话嘛，就是不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所以调整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百度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百度当年糯米要做自营酒店，就是自己要去签约酒店，就相当于在百度内部去做创业，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做增长，当年百度那个春晚，就是冠名的春晚嘛，然后春版的那春晚的那个红包活动，我是在那个增长团队的一起去承接的，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在贴吧做社区运营。然后那个时候在内部晋升也还是比较快，所以已经做到差不多是我工作五年的时候吧，就已经是做到运营负责人的这样一个角色了，五六年的样子吧，就是在贴吧做运营负责人，然后再后来是因为地点的原因从北京到上海，然后到了 B 站，然后现在在 B 站做游戏社区运营。对，
我刚听你讲的百度这段过程我就特别感兴趣啊，有几个点我想了解一下，想问一问。第一是百度糯米嘛，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平台创业的一个经历，对吧？应该是他就直接挖了行业公司，比如说翼龙做这个领域比较好的人，也就是你老板的团队，然后就挖了个现成团队过来，希望把这个 OTA 这个事情给做起来，但看起来他后来就没做成，是吧？
对，是的，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吧，就给了我们几个月的时间去尝试，然后后来就不行了。
哎，你觉得百度为什么做不起来？就是我对百度这家公司很好奇啊，他好像做啥都成不了。这个可以从一个过去就是过来人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嘛。就我还记得百度外卖当年不是也打得特别厉害吗？
对，是的。我觉得
对吧，就为啥他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搞不起来呀？
我觉得主要是就从我经历的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事情它其实是有非常专业的那个东西在里面的。就是如果没有把很核心的点给抓住，然后去抓住，就是针对那个核心的点猛打的话，其实你是很难打成的。尤其是在你看互联网行业，百度参与的每一个领域都是有非常激烈竞争的，是吧？就是没有去研究清楚，然后对阵去打的话，去打出自己优势的话，其实是很难成功的。然后其实我以我们这个项目来讲啊，就不太好说百度的每个项目都是这样的，但至少我经历的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就每次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当时百度就是觉得自己想要做了，然后猛地招一批人，然后就开始给你压目标，然后要做，风风火火做，然后做，其实做到大家兴致正起的时候然后发现突然发现没有到行业的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比如说第一名第二名或者什么样，没有盈利或者没有什么到什么规模，然后马上就又觉得不对劲，又开始挑头，又要打下一场仗了，又开始觉得我要进入另一个地方了。就是说开始前没想清楚，然后结束的也非常的草率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听上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战略问题啊，就是百度的老板他在想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理论上不是应该先想清楚吗？就比如说你刚提的最核心一点，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分析其实是有的，就会想的，但是我觉得百度内部很多东西更浮于材料，就是没有实际到那个，就没有深入到具体落地的业务里面去分析，去调研或怎么样的。就是很多公司吧，其实尤其是百度，它的 PPT 文化是很盛行的，它的很多而且花了很多钱，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从你们当年的咨询公司请来的 PPT 大神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调研岗位很多的战略分析岗位的但其实不是那么的落地，对， 就我当年在做具体业务的时候，发现有这个问题。
我在思考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百度当年也是风头正盛嘛，对吧 ？BAT 三家之一，虽然它现在已经大家都不提 BAT 这个东西了，感觉它已经落后了。当年还是最火的互联网企业之一，然后流量也非常大，对吧？尤其是在电脑端，我猜呢，它当年是想利用自己的流量优势来漫灌，然后来进入这一个领域做商业化变现嘛。然后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了谁吗？就这家公司，它让我想到了今天的字节跳动。
对，
你有没有觉得很像？就字节跳动，它现在呢，其实符合你刚才说的每一点。就比如说他也进入了很多领域，对吧？典型的他也进入了 OTA， 也在做本地生活。然后呢，就是我几乎所有的麦肯锡前同事全都去了字节跳动，字节跳动里面的 PPT 大师应该比当年百度的密度还要高。
对对对，
我就在想字节跳动也是目前风头最盛的互联网企业，对吧？字节跳动、拼多多还有什么 Temu 三家，可能是和那个吸引可能是几家最火的企业之一。你觉得字节跳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百度？
我觉得它就是下一个百度。它百度是 PC 时代的王者嘛。它是最大的流量入口，它当时是干掉了那个就是那个门户网站嘛。对对，
搜狐这些对吧？
对对对，门户网站，然后它一个搜索框对吧，干掉了那么多的竞争对手，然后成为了 PC 时代老大。然后到了移动时代，其实流量入口在哪儿嘛？就是在那个
微信上，
自媒体上，一个是微信啊，一个是微信，另外一块其实在自媒体上。其实微信现在也要做内容生态嘛，就是字节怎么起来的？它做那个算法嘛。千人千面还记得吗？个性化推荐，对，这是他的起家，就是原来还是图文啊，然后现在到抖音的视频，对，然后就是其实是随着硬件的那个就是硬件科技然后推动流量形态的变化。从 PC 大屏的话，我们用鼠标其实操作像那个搜索框可能去获取内容更高效一些，你有时间你搜索。然后再到移动时代，手机屏幕缩小，对吧？然后你可能滑动这个操作交互更便捷一些，你去获取信息可能更高效一些。对，由这些综合导致的，其实现在就是两个流量入口的变化。从百度到了字节，现在字节就是最大的流量入口。
所以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毕业十年了，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了，所以现在看这些东西真的好像就是历史重现一样。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我现在不是在 B 站吗？然后我是从百度贴吧到 B 站。百度贴吧你当年用百度贴吧吗？
用很多，我初中的时候就贴吧吧主。
对，百度它贴吧当年也盛行一时呀，也有很多网络热梗啊。它百度贴吧当年那个超女是吧，超级女生李宇春投票啊什么的起来了嘛。然后后来什么假什么什么请喊你回家吃饭了呀，这些热梗都是从百度贴吧来的。当时也非常的盛行。然后到就追星的阵地嘛，百度贴吧，然后后来开始没落，然后大家都在说为什么都不玩贴吧了。然后现在开始玩微博，然后还有就是抖音、小红书等等这些。然后其实整体我现在的个人感觉，社区贴吧原来是社区嘛，其实现在 B 站就是移动版的贴吧，它也是一个视频社区。你可以这样理解，就贴吧当年是图文为主嘛，它是 PC 时代图文为主的一个内容社区，然后现在 B 站其实就是视频版的贴吧。视频社区就是其实用户的需求还有你每天的日常的交流啊内容啊，它其实就是那些只是说它会随着你的硬件不断的迭代变换一些形式。
我还没有怎么好好用过 B 站，被你这样一解释我觉得就非常理解了，我应该会立即去看一下。因为我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就线上社群社区也是大家的一个刚需，它会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停的转移和变化嘛。最早从什么天涯到百度，对吧？然后这种都是很典型的社群，它会有个群名叫什么什么主题，然后大家在下面发内容，而不是就是大家关注一个博主看他单线去发什么什么东西，对吧？所以这样一说，就是 B 站是承接这部分的话，我瞬间就理解 B 站的业务了，或者说社区这个事情。嗯，
它这个领域叫兴趣社区，它是以兴趣或者你刚刚讲到的某个主题为中心点，然后把一群人聚集起来，然后大家在里面讨论跟这个兴趣或者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贴吧呀，B 站就是这样的形式的。然后像
明白了，
对，像小红书呀、微博呀，他们是以人为中心的，以 UP
对
以人为中心的去分散的，对，就更中心化一些。
那跟 B 站类似的这样的社群，目前市面上还有哪些产品啊？我听说过一个叫什么极客的，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就比较就很惨，就是这个领域很惨，就是社区是最难做的，就是是最不好的一个生意，就是是最最惨的一个生意，就是吃力不讨好，然后不赚钱，就赚钱很难，就是是很不好做的一个生意。对，社区
为什么呢？这个怎么解释啊？是因为它难运营，重运营，这应该是之一，然后难商业化可能是之二，
对对对。对，是的，很容易的。还有一点是很难能启动，它特别难能启动，就能起非常的难，因为它是分散的，就是它的兴趣，它就很难有一个很大的爆。它像不像微博？你说明星一来一着急哈，就启动了。但它这个兴趣这点，就它还是比较难启动的，就很难启动。
你能介绍一下你在运营的是啥吗？
我运营的是内容社区平台。就比如说在 B 站上面，我们要去招募创作者 UP 主，然后来生产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引导他怎么跟他的粉丝去互动，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内容创作的一些运营活动，我们也会做社群运营，但是我们运营的是 UP 主，就是创作者，我们会去。就是会去做一些创作活动，比如说我们去分析用户的需求，用户比如说马上春天了嘛，是吧，我们会春天了，大家可能会想看一些哪些踏青的地方比较好玩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就会做一个比如说春日踏青好玩的地方的推荐的一个征文内容征集，然后大家做了这个内容的，我们就给你奖励流量或者奖励一些活动经费等等的，对，我们这样的社群运营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跟那个 UP 主，他的那个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需要去有太多的技巧。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他是要去做私域，就是运营用户，然后这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技巧了。包括什么群名啊、群公告啊，对吧？还有一些机器人啊，我也了解过啊。社群它是非常专业的另外的一个领域了。对，我们其实更多它重点不是在以用户，就是它是更重点在内容和创作者。
明白。可能因为 B 站是个内容引领型的一个社区，对吧？
对，
它其实这个社区说起来，按照你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还是有点中心化的。
对对对对，逐渐中心化，逐渐它是以，我想想，以人为中心了，它是也是逐渐以 UP 主为中心了。
那你在百度贴吧运营的时候是大概运营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当时在百度，因为是已经做运营负责人了嘛，所以负责的内容比较广，然后有商业化的部分，所以我深切的体会到社区去做商业变现有多么的难了。对，这是一部分。商业变现就是在社区里你怎么去赚钱，这个很好理解。然后另一部分叫吧的运营，那总的目标呢，其实就是希望说各个吧各个垂类下面的用户规模能够增长，规模能够去做增长。然后规模增长 怎么去增长呢？那你就需要进行拆解啊。那我们就会去看，用户在你这个在贴吧，他会有哪些需求，对吧？原有的需求，比如说他需要有优质的内容啊，那我们就也需要去做创作者的一些运营。然后另一部分，他可能想要参与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OK， 那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去策划落地一些活动。这部分就又有一个领域叫活动运营，然后刚刚说的就有创作者运营和内容运营，然后还有包括他在里面可能需要去去消费，就是现在基本上其实所有的平台都会是一站式的，他从内容种草、内容运、内容看内容，然后再到我看完我想买点啥，我也能在里面买，然后可能还会做一些电商运营类似的这种东西，就都会有。
我对你提的百度贴吧的商业化运营很感兴趣啊。百度贴吧是怎么做商业化的呀？
就是百度贴吧的商业化，就是现在互联网所平台所有的商业变现模式，百度贴吧基本上都做过，甚至都在做。对，其实现在互联网平台它的变现模式有很多种，比较大类的，第一大头的肯定是广告变现，就是各种地方插广告嘛，对吧？然后它是卖流量的模式，就是，就是这个位置我插一个广告，用户只要看了 ，OK， 我就收费，这是广告变现的一个模式，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叫会员模式。会员收费，像 B 站现在大会员，我们 ITV 有很多同学也都是 B 站大会员，然后会员的模式，贴吧也有会员，然后还有一种是跟 B 端合作，比如说贴吧当年就有跟移动啊、联通啊去帮他们卖他的那个流量卡，对，我就是按效果付费，相当于有点相当于，比如说我帮他卖一张什么卡，他就给我多少钱，类似这样子的。
确实听起来是非常痛苦的商业化。
对对对，因为社区的生意真的是不好做，因为从本质上来讲，社区主要都是年轻人。你看你玩社区的时候都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没啥钱，
对，
但事儿又特别多，那个时候要求又很高。自己觉得自己啥都懂，稍微有点不满意就开始，就有意见的那么一个阶段。对对对，
我总结了一下，我在想，就是你其实当年进入运营这个领域也是有点属于误打误撞，是吧？你是怎么逐渐的沉淀，然后确定并且那个在这个方向上选择进行长久的发展的？
你
有想过自己可能更适合做别的，比如说做技术或者做内容创作或者做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吗？你有思考过这些吗？
有思考过，对，因为在这个领域十年了嘛，而且也开始比如说做别人帮别人做职业指导呀，然后包括自己也管理了很多的人嘛，然后也招聘了很多的人，对，就是在互联网行业啊有鄙视链存在的。像比如说技术领域的话，后端是鄙视前端的，然后，对，然后在其他岗位的话，产品是鄙视运营的，就是，然后当年我的很多就是，我在艺龙当时那个管培生60多个人嘛，当年我有同事是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做销售的，就是然后运营又有点鄙视销售，因为销售好像就是服务型的职能。就永远是要跪着，
对，销售好像这个职业一直很那个，好像社会地位很低的感觉。
对对对，是要跪着服务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互联网行业它是有鄙视链的。然后为什么其实可能会考虑是为什么不做产品，其实有我有稍微思考过这个问题。当年我很多的60个人里面有很多同学都很想去做产品，就觉得很厉害，很牛逼，你知道吗？
对，当年不是有一本书《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嘛，就是也是我们 ITP 学长写的，
对，
很火，
对对对，很火很火。所以其实鄙视链存在，而且到目前为止都还有的。 但其实我进入运营这个领域啊，其实是误打误撞，但是坚持下来，并且到现在我坚定的做运营这个领域呢，其实是我觉得一个是我觉得是适合的，我是适合做运营，更适合做运营的，相比产品而言啊，然后而且我觉得运营这个方向，它的上限也会更就很高吧，不能说更高，是很高的一个领域的。对，然后其他方向是可能根本不太适合我们，就没有考虑了。比如说技术呀，技术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你在就是学习的时候就还是需要是相关领专业的同学可能更适合，包括设计呀，还有财务呀、法务呀这些。对，所以就不太考虑。可能比如说比较泛的专业，比如说就像你刚刚一开始问我那个生物系统比较综合的这类专业啊，到互联网行业可能更适合的可能就是运营或者产品，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可以选择。
你刚刚说两个点，一个是你自己还是比较适合运营的，第二是那个你觉得运营天花板还是很高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适合运营的呢？
还是相比较产品来讲吧，就是产品一直其实是带有一些光环在的，产品它是非常结构化而且非常成熟的一个领域了，然后它的对它的从业者的要求吧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的结构化思维啊、逻辑性啊，还有一些思考呀都还是有一定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运营这个方向呢它是比较更灵活的。我们从根本上来考虑的话，就是比如产品其实我觉得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它来解决痛点，你看产品很多语言它是说用户有什么痛点，我产品设计一个什么样功能去满足用户这个痛点。然后从我的视角来看的话，运营它更像是其实是它更等同于做业务，它是要实现某个目标。对，它实现某个目标，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就需要去拆解，然后你要通过什么什么，你可以可能比如说可以说我要做一个产品功能，我去推动产品做这个产品功能来实现这个目标。 OK， 我也可以通过运营用户，我也可以通过跟某某产品去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在我的认知里，我感觉运营可能它囊括的那个范围，职责范围可能更广一点，而且更有始有终一点。对，它是为了它就等同于业务。我可能有意无意我把运营的这个概念可能扩大了一些，但确实是因为运营在大家的概念里就是打杂的，但其实打杂你只要有这个责任感或者使命感的话，你其实是肯定是要朝着就实现目标的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所以其实我把运营等同于做业务。所以就是你刚问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运营，我觉得就是更有目标感，希望说不是说我只需要去做一个什么功能，就是在有限的一个框框里去做一个事情。对对，如果你希望说自己更聚焦、更专注，然后更有结构化思维，你就适合去做产品。如果你觉得你更有就是目标导向，然后希望说为了这个目标，你能有更灵活的思维去我走这条路也行，走那条路去设计路径，我觉得就更适合做运营。
说的非常好。另外一条你也提到那个为什么运营的天花板很高嘛？这个你也可以展开说一说嘛？就是它天花板高是什么样的概念？或比如说目前我们看到国内有很多创业明星嘛，对吧，很多明星企业家，那在运营领域所谓的行业大牛是哪些，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运营天花板高，你看按我刚刚这个就是对产品和运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不一致，然后职责范围不一致来看的话，其实可能产品它更多的是针对着某些功能，或者是整个APP 也好，平台也好，它的一些功能的划分啊，去做的。但是运营可能更多的是目标导向，然后目标导向去做业务的话，有点像比如说一个业务负责人或者是一个CEO 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对，所以它其实运营啊，它的那个跨度会非常大， 就是它的这个人才阶梯跨度非常大，就是比较低阶的运营，它可以就是打杂的，比如说你让他干啥就干啥，比如说你让他就像你刚刚提到去做社群运营，OK， 他就管好这里面这个群里面有没有广告也可以，对，他低阶的他可以做到非常的细，然后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只是一个执行者也可以，但你做的好的运营，非常好的运营，非常高阶的运营，优质的运营从业者，他是可以以目标导向，可以他可以去做的非常好，他即使也只是一个群管理员，对吧，你招聘他来，那他可以去思考说我这个群是的目标是什么，我怎么样去把实现这个目标，然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去把这个群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运营动作等等，就是它的范围我觉得相对产品而言框的没有那么死，就是也能够相对而言做得更好一些，然后晋升速度也能更快一些。比如产品的话，尤其是刚那个毕业的同学嘛，他你比如说划定了，你就只负责微信里面，就现在已经就分工分得很细了，拆得很细了，它的局限性就会比较大一些，你就只负责比如说微信里面的表情里面的搜索里面的搜索结某个搜索结果的这个优化，其实你的你就会比较局限一些。对，
那你接下来自己有什么样的打算？你是会觉得继续在大厂做运营，做运营负责人，做业务负责人这样做下去呢，还是说你会看一看其他的机会？
其实我现在也30+了嘛，也到了互联网行业的一个职业瓶颈平台期吧，不愿意称为瓶颈期，对，平台期了，确实是会面临一些选择。因为我看群里有同学问到说35+的那个互联网人都去哪里了，然后确实互联网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然后我目前的话，确实你刚刚提到两个选项其实都有考虑，现在也还在纠结的阶段，对，确实是面临一个选择。当然我觉得如果有很好的创业机会的话，我是愿意去尝试的。对，因为在互联网行业其实现在基本上能够看到头了，也非常清楚说你要如果要再往职场上要往前再走一步的话，你需要就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了，对，你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了。其实现阶段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题，你愿不愿意用这个成本和代价去换来你的下一步晋升，对，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感觉我现在已经面临一个就是瓶颈期，就是因为在互联网职场上现在互联网整个也卷得不行嘛，大家也都知道，尤其是你要往更高阶的管理职位走的话，就可能需要一些抢地盘呀或者内斗啊就是非业务相关的一些技能嘛，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局限，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因为我整个说实话前10年在互联网职场我觉得还是比较顺的，发展还是比较顺的，所以其实没有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对，所以没有什么优势去再走向下一步。所以说如果有更好的一些新的机会的话是愿意去尝试的。
你有大概的方向性吗？比如说你目前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些方向的机会？
其实人到中年，而且我最近就是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大家对对对会面临工作和家庭的那个平衡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可能更倾向于尤其然后女生到了中年嘛，我觉得我思考过一点啊，但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成熟，可能更愿意就是我想想啊，要想要财富自由这种跟金钱或者利益这样的目标感就没有那么强了然后可能希望说比如说从事一些关于美或者健康或者是母婴相关的行业，就是对自己比较有用。 然后又比较美好的这些行业，可能是更愿意接触一些。
哼，要不还是回来跟我开咖啡馆还有度假村吧。
我觉得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而且真的就是现在就是生完娃之后跟不上了，就不是说我不愿意，就很多什么 AI 话题啊，最前沿的话题 AI 话题啊，什么投资理财啊，真的跟不上。
嗯，
可能只能去那个开开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搞搞度假村这种，更适合。
等你那个4月份对同学会回来了，可以来我们这儿逛一逛看一看，说不定你就想在这儿待下了。安吉还是很漂亮的地方，杭州也很漂亮。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是的。
嗯，不过玩笑话归玩笑话，事实上就是哪怕这两个领域吧，也是超级超级卷，对吧？就咖啡的卷的程度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就说着感觉看着是很美丽很治愈这样的生活状态，事实上哎，各有各的苦吧，各有各的辛苦吧，对，各有各的卷法。 嗯，
明白。
我们的就我们对外呈现一个非常轻松放松佛的这么一个个人品牌形象，事实上也是我们卷的方式之一。
那还有不卷的地方吗？
可能哎，你们家有考虑过移民之类的吗？
嗯，有讨论过，但是最后的决定是不太考虑。
嗯、
我们可能考虑再过几年出去 gap 几个月。对，就去国外生活几个月。 但是没太考虑移民。 懂
你
的意思。
你老公对，因为我这两天我跟那个确实好像跟一些身边的朋友聊起来，大家的选择基本都是做一些跨境或者境外的事情，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卷
啊、没那么卷。然后机会也多一些。
对，
对，
机会呢差不多，但是竞争比如市场或者说现在中国的创业已经到了输出的一个阶段，出海的一个阶段。就大家跟我聊的是比如说在中东啊、比如前段时间跟我聊的是做中东的，然后今天早上跟我聊的呢是做那个南美洲的。事实上大家做的事情都是在中国做过一遍的，然后就发现如果走出去在那儿做的话，没有竞争或者说竞争很小，就看似胜率就会高很多。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确实没有太多就是接触这样机会，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机会吧，就是比如说接触一下海外的一些了解一些信息啊什么，确实就有点闭塞。我觉得在互联网大厂，说实话我和我老公吧，我先生其实还挺感恩的，我们其实算赶上了互联网这一波，但是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会比较到就是在一个舒适圈里就比较闭塞一些，就很难就是走出去多了解一下。所以为啥这么积极的筹备同学会，也是因为希望说跟就这可能是，而且我们班嘛也多样化，非常多样化，然后这也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连接一下。
对，说到这里我也介绍一下，就子墨是我们这次10周年同学会聚会的一个筹备组的重要成员。然后我们4月下旬的时候会在杭州西湖的彩云轩有一次线下的聚会，然后这个聚会呢大部分的环节是只面向我们同班同学自己的，但是我们会把最后的一个酒会的环节开放出来，就请其他的朋友校友也可以过来参加，到时候我们应该也会放一些名额给我们的播客听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到我们的播客的微信社群吧，到时候我把具体的安排同步到群里。然后微信的号是那个我的号就是铁狗咖啡的拼音，铁狗咖啡四个字的拼音，大家过来加的时候那个备注一下这个创业播客，这样我比较好把大家那个标记一下拉群。这个可以的吧，我们应该可以把最后那个酒会的环节开放给大家的吧，是吧？
我觉得
就是基本上听播客的都是一些对创业这个领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之前其实好多合作伙伴都是通过播客这样找过来的。
可以可以， 还可以考虑那个什么做，我觉得还有机会的一个是自媒体嘛，做小红书号、抖音号。
你就说作为自己的业务方向是吧？
对对对，可以探索的方向。其实我在那个怀孕生娃期间还做了一个小红书的母婴号，然后这让我跟马兔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对，我自己还做了一个号，然后还就是小红书7000粉，抖音有12000的粉。对，就是起号小成功了一下吧，起号成功嘛算。对，
很不错了，小红书7000已经比我小红书多了。
对对对，做的是比较干货的那个内容，就是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赛道。我的意思是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你做内容是挺有那个叫啥天赋和亲和力的，我们可以合伙，再合伙一把。尝试一下。
做内容做博主呢，确实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是你做起来自己感觉还比较舒适的，你就舒适的稳定输出，我觉得做一个赚零花钱的小副业还是挺不错的。然后真正要把它当全职事业来做的话，我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可能现在我身边，因为我在杭州嘛，在滨江嘛，就身边好多这种类型的网红公司，人家专业搞这个的，哎呀真的是压力太大了。你做大了之后，你这个公司压力也贼大。
也是。
就到后来又变成，就可能大家出发点都是自己本身很乐于分享，对吧？像我一直很乐于分享，很喜欢讲，任何社交平台我都很愿意发。然后当你逐渐做大了，把它甚至把它做公司化之后，就一回头你会发现你在给你所有的员工打工，然后你也失去了对内容生产、内容创作的激情和动力，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也是，但必须还要输出内容，就很痛苦。
对。是的，所以我最近觉得比如说我做播客呀，做这些抖音号，算是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节奏。第一呢，我不指望从这里赚钱，第二呢，就是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第三呢，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的利益，我每次还是会给我的咖啡稍微打打广告，对吧？然后就这样没有压力的往前做，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我好期待采访你啊，下次。其实我也 挺好奇你的毕业之后一步步的选择的。
是啊，我这个播客可能第一期第二期有讲过，但那也已经是几年前了。我们可以啊，可以啊，我也可以作为嘉宾来讲一次。
要么你到时候收尾吧，就最后一个再采访你。我们采访完其他同学，
啊，
然后最后一期采访你。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我觉得今天这样聊下来，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深度交流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的有收获。我觉得把它分享给我们同学们以及听众们，大家也会觉得很有意义。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播客就先到这边。下一次继续采访一位 ITP 同学的话，你觉得下一位嘉宾从谁开始比较好？
我来挑选一位的话，我们采访一下木可吧。我想我们
木可
跨度大一点的。对，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安排起来。那先这样，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未来的线下分享会和录制活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38161738389，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的微信是38161735。